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0年3月24号到3月3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新闻综合，海外综合。昆士兰声援七千万退党，传递迫害真相。昆士兰退党服务中心3月28号上午10时，于布里斯本新立班区举行声援七千万退出中共党团及队的正义勇士。数十名义工们举着震撼人心的横幅，吸引了过往行人及车辆的注意，了解真相。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人生感悟，华人纯粹神韵之美，赞弘扬中国传统。2010年3月25日晚，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温哥华女皇剧院的首场演出落幕，众多华人移民观众脸上洋溢着满面春风的笑容，他们纷纷表示晚会给他们带来内心的喜悦和自豪，并认为真正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随着舞台大幕的一个个拉开，坐在记者身后的几位老年华人不由自主地不时小声发出赞叹，真美啊，每一个节目都这么美这么漂亮，舞蹈演员像天仙一般，而当男高音歌唱家天歌一曲唱毕，又由衷赞叹道，哇，广东移民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声援男士胡先生在晚会结束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晚会重温中国古今的故事，这个非常好，挺好挺好，跳舞挺好看，服装啊各个方面都挺好，我们就是来欣赏的。胡先生表示，自己和太太来自中国广东省，目前在温哥华经营自己的生意，他的太太陈女士在旁边一直在微笑，问他感觉晚会怎么样，他高兴的咯咯的笑出声来说很好啊，然后很贤惠的听先生接受记者的访问，不时也发出会心的笑声。胡先生又说，晚会展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认为这台晚会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海外展现了出来，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在的文化有很大的分别，比如说女子的温柔啊，舞蹈跳得这么的整，这个优美啊。他说晚会各方面都把中国的传统展现出来了，他又说很难看到这么优美的舞蹈。香港商业投资业主音乐和舞蹈配合得很好，打扮高贵得体气质优雅的中年华人女士 Trisha 介绍自己是香港移民，从事地产商业投资，他和一位白人投资朋友一同来观看演出。 Trisha 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晚会非常美，将中国传统文化演绎了出来，音乐和舞蹈之间的配合很好。他说晚会真实地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展现出来。和他同行的 Emily 是一家大型医疗机构的商业投资主管，他说这是一场非常专业的演出，非常好，舞蹈演员的高超技巧令人赞叹，众多演员在舞台上动作是如此的协调一致。他还对晚会讲述的故事很有兴趣，他表示由于工作原因不能过多透露他本人的身份。 台湾移民，节目制作很精致。陈太太是台湾移民，带着还在读书的儿子和女儿来一同来看演出。她向记者介绍，几年前是来看过神韵演出，这是第二次来看了。她说晚会节目安排的都非常好，布景和服装都非常好。她还表示神韵节目制作很精致。北京女士，舞蹈很漂亮。中年人王女士在上半场结束后一直坐在位置上，非常认真专注地前后翻看神韵节目册。她向记者介绍自己刚刚从中国出来，来自北京，到加拿大还不到一年。她当晚一个人前来观看演出，内敛含蓄的王女士看起来像个文化人，说起话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才慢慢地说出来。她说舞蹈不错，很漂亮的，编舞很好看的，最喜欢壮族舞，很欢快。他表示对第一个节目印象深刻，晚会刚刚开幕的时候让人有一种兴奋的感觉，动态的天幕背景很好，舞台的布景不错。据神韵节目册介绍，第一个节目描述的是传说中万王之王为挽救众生造就三界，并带领众神下世开创了辉煌的5000年中华神创文化的故事。他还表示上半场多个舞蹈节目中呈现的翻腾、旋转和高空劈叉等动作是中国舞中的专业动作。大陆移民表达了中国人正义的心声。大陆移民李女士在上半场结束时一脸微笑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她介绍自己从事医学方面工作，来加拿大约2年多时间，对于上半场晚会的整体印象，她微笑地说，我觉得蛮好的，很好，晚会表达了人的心声，歌唱家关桂敏唱得也好，表达了中国人民正义的心声。男高音关桂敏在上半场演出中唱了一首《指路灯》，歌词中说，众生多是天上来，无奈红尘迷中风，一生积蓄带不走，生来斗去两袖风，了解真相能救命，真相才是指路灯。李女士还说，晚会色彩和背景天幕协调得非常好，演员们跳得蛮不错的。她认为晚会中呈现的中国传统故事武松打虎，把中国的文化啊、艺术啊都展现了出来。大陆留学生，晚会色彩和配乐非常好。李女士介绍，和她一起看演出的女儿 Carol 是留学生，本地著名的 J 师大学就读工程专业。外表文静又甜美的 Carol 连续用了4个很来表达她的感受。她说晚会蛮好的，她又说色彩很鲜艳，舞蹈演员的动作很整齐，配乐也很协调，色彩搭配得很好。大陆医生，有助老外认识中国的古老文化。李先生与夫人观看了神韵晚会在温哥华首场演出的上半场后，还一直坐在位置上，仿佛沉浸在晚会带来的美好与祥和中。在大陆是医生的李先生表示，晚会挺好，很少看到这样的演出。他尤其喜欢神韵晚会的民族舞蹈节目，比如水袖、藏舞、为神欢歌等，他认为挺好看。对于晚会中呈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神话与传说等，李先生表示挺经典，看后感觉挺好。他分析一会儿又表示，就是说不出来，感觉挺好，你知道我不是搞艺术的。李太太接口道，我喜欢水袖，表现了女子的温柔贤惠。李先生刚来加拿大1年多，他认为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演出，现在神韵晚会在全球巡回演出，可以让老外认识中国的古老文化与艺术。李太太也接口道，是呀，中国古典舞很好，他为中国古典舞的精美而骄傲。李先生表示，这个晚会大气，颜色搭配得很好，那个讲普度众生的节目 民族舞蹈节目我都喜欢。
秦六公心胸宽广，作者雅克。秦六公是春秋时秦国国君，他心胸宽广，推恩爱人，秦国在他治理下，秦国渐渐成为霸主。有一次，秦六公在岐山下打猎，他的一匹马走脱了，被山下的乡民捉住吃掉了。后来官吏发现了，捉了那些乡民来交见秦六公。秦六公说，我怎么能因为畜生而惩治人呢？我听说吃了马肉的人不喝酒会伤害身体，给他们些酒喝吧。那些乡民本来觉得必死无疑，不想不仅被释放，还得到一顿酒喝，都心存感激。秦六公十二年，秦国的敌人晋国发生旱灾，晋国向秦国借粮，秦六公马上借粮食给晋国，渭河上运粮的船绵延几百里地。三年后，秦国发生大饥荒，向晋国借粮，晋国不仅不借，还趁机派兵攻打秦国，两国在岐山下发生激战，秦六公受伤，被晋军包围。这时忽然冲入300个勇敢的乡人，冒死救起了秦六公，乱中还捉住了晋国国君，秦军反败为胜。后来进宫时才知道，那300个人都是当年吃过秦六公马肉的人。史记：
文明新建，以史为鉴，由知府爱民天降甘霖说起。作者史鉴。方克勤是明初济宁知府，方孝孺之父。方克勤治理百姓，以道德教化为根本，不喜欢追求名誉。他曾经说，官员追求严格治理百姓的名誉，一定要立下官威，官员要立下官威，百姓一定会遭殃，我不忍心这样做。他设立了几百所乡村学校，修容了孔子庙，兴起了教化。他生活简朴，身上一件布袍十年不换，一天最多只吃一顿肉。当时战乱刚刚平定，朱元璋为了鼓励垦荒，规定田地开荒三年后才征税，但下面的监吏往往不到三年就开始征收重税，借此重保私囊。百姓因此认为皇帝的政策不可信，不但不开荒了，由于不堪税赋，还把新开垦的田地抛弃，让田地重新荒芜。方克勤就和百姓立约，按时征税，并将田地按肥沃程度分成九等，不同等级征收不同额度的税收，这样监吏无法舞弊，百姓垦荒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一年盛夏农忙时节，守将却督促民夫筑城。方克勤说，百姓种地还来不及，怎么还能让百姓受困于挖土挑食的劳役呢？就向中书省请求，使筑城工程得以停下来。当时济宁久旱无雨，方克勤罢除百姓劳役后，当即大雨倾盆。济宁人歌颂方克勤说，谁罢除了我们的劳役，是方知府出的力，谁救活了我们的庄稼，是方知府求的雨。方知府请不要离去，您是我们百姓的父母。永嘉侯朱亮祖曾经率水师往赴北平，正值运河水枯，朱亮祖就征发5000民夫疏浚运河。方克勤爱民心切，却不能阻止，只好哭着向苍天祈祷。忽然天降大雨，河水深达数尺，军船得以顺利通过，百姓称为神机。方克勤为官三年，济宁户口增加几倍，百姓富饶丰足。朱元璋为此特地在朝廷赐宴，表彰他的德行功绩。如今大陆西南地区遭遇百年不遇大旱，灾民饱受苦难，可是在中共统治下，大陆又上哪儿去找方克勤这样的爱民之官呢？曾经有一位清官 然而他正在中共监狱里受苦。大学毕业的江国波是潍坊市委政法委官员，副县级级别，年年考评都被评为优秀。修炼法轮功后，江国波在承担全市政法系统干部考察工作的几年里，不贪不占不收礼。江国波在潍坊下属青州市挂职期间，为当地村民打井修路，深得民心。村干部和村民在村头放鞭炮欢迎他。就是这样一个廉洁奉公、关心百姓疾苦、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官好官，却被解除职务、停发工资、失去工作，二次被非法关进潍坊昌乐劳教所迫害。2000年底，在昌乐劳教所，在滴水成冰的严冬，七八个人把江国波扒光衣服，捆起手脚放进水缸里泡，把他的头按进水里灌，或几个人用水管子向他的嘴里、鼻孔里连续长时间喷水、灌水，使他无法呼吸，每次折磨都在半个小时以上。2005年在昌乐劳教所，昌乐劳教所所长徐丽华指使恶人在饭中加了迫害神经、阻碍大小便和其他不明药物毒害他，致使江国波头晕得厉害、心跳异常。2009年2月27号上午9点，在江国波打工的公司院内，四个蒙着脸的便衣采取流氓手段，用黑袋子套住江国波的头，勒住江国波的脖子，把江国波抬上车，绑架到昌乐看守所非法关押，并严密封锁消息，不准亲人询问，拒绝亲人探视。在非法关押的前三个月里，潍坊公安局国保支队恶警伙同昌乐看守所恶警十几个人长时间连续轮番非法提审、刑讯逼供，不让睡觉，致使江国波出现高血压。2009年4月，江国波被迫绝食抗议，被昌乐看守所恶警野蛮灌食。恶警叫来六七个刑事犯，将江国波手脚分别铐在死人床四个床腿上，使人成大字形，动弹不得。船板上有抠好的窟窿，窟窿下放着便桶，使大小便顺着窟窿流到便桶里，插管灌食24小时不拔。惨无人道的野蛮灌食令江呕吐不止，最后吐血。2009年6月，江国波已被迫害得不能进食。江国波被非法关押期间受尽折磨，上大料、死人床、无休止提审，长期不让睡觉、谩骂侮辱、野蛮灌食以及长时间被铐，15天撤下一次，致使他头发灰白、极度消瘦、生命垂危，出现严重的肝病。在2009年12月，中共恶人又不顾江国波死活，将清官江国波枉判5年。中共如此善恶颠倒，残害百姓，上天降祸有恐不速，又怎么可能让气候风调雨顺呢？天灾实乃人祸所致，只有解体中共这个大魔，使中华政治清明、人心向善，才能下有爱民好官，上有和风祥雨，百姓才能够乐享太平。据明史，
传统文化，司马迁忍辱负重著史记，作者赵卿。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人，是西汉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所著的《史记》是中国的第一部通史，同时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他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司马迁7岁的时候任汉太史令，司马谈是学问渊博、目光远大的史官。司马迁深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热爱祖国，有重振祖业的雄心壮志。公元前110年，司马迁35岁的时候，从四川奉使回到京城，去看望病重的父亲。司马谈拉着他的手哭着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史官，原主掌管天文历法，已成累世家学，后来
曾一度衰落，你如果能再做太史令，那就可以继承祖宗的事业。司马迁泪流满面，低着头对父亲说，儿虽然不成才，一定要把祖上和您所谈论的记录下来，好好发扬祖宗的事业。不久司马谈就去世了。三年后，司马迁果然继承了父职，做了太史令。他废寝忘食，刻苦研读家中和国家的藏书，从各个方面为写史记打下了基础。正当司马迁壮志欲酬发奋写书的时候，不幸祸从天降，他因为李陵事件讲了一些真话，惹怒了汉武帝，惨遭宫刑，受到这样大的侮辱，司马迁悲愤欲绝。但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给后人留下信史，司马迁才决心活下去，发奋著书。两年后，司马迁受到了赦免出狱，汉武帝又召他做中书令。一天，司马迁正在家中写史记，突然看见大儿子司马陵怒气冲冲地闯进来说，父亲，您看我从世上撕下的揭帖。司马迁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鱼跃龙门便成龙，还看鲤鱼雌与雄，假若非雄也非雌，跃上龙门也非龙。原来这是朝里与司马迁为敌的李二师一伙干的。后来司马迁的朋友知道这件事情以后，都极力反对司马迁应召。他们对司马迁说，你这个德才兼备的司马迁，为何要进宫做闺阁之臣，甘受耻辱呢？司马迁强忍着心中的痛苦说，不进宫怎知宫廷秘史，不和帝王将相交往怎知他们的善恶，我不应召史书又如何写呢？后来司马迁还是应召进宫去了，但他知道写这本实记实录的史记必然会遭到汉武帝的销毁。完稿后，他就同时准备了几份，一是手稿，后来汉武帝追查，他就将手稿呈交了上去，果然不出所料，手稿被汉武帝烧毁了。二是副稿，由才智非凡的女儿司马英抄写，以便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三是副稿，他每写一遍都命他的外孙，也就是司马英的儿子杨运学懂背熟，以确保信史能传与后人。祖孙三代继承祖辈书史大业，精心保存史记，才让这一部不朽的著作流传下来。历史中的神传文化都是大法师父与大法弟子共同开创，为了给人留下神传文化，无数的大法弟子跟随师父历尽艰辛，尝遍人间的酸甜苦辣，才走到了今天，才结下了今天这万古法缘。我们不能不珍惜今日大法徒之缘啊。
静林漫步，仙医道人医术高妙，作者陈如初。清代有一位仙医道人祝朝夫，名字叫姚明，他原是洛阳官学里的一个学生，小时候因为文章写得好而闻名。明朝灭亡后，他不再读八股文，当了医生，自号仙医道人。他得到仙人传授的医治疮的方法，各种恶疮只要敷上一点他的药就可以治好。有人断了腿骨或折了手臂的，也请他来医治，没有不恢复得完好如初的。他还能剖开腹部洗肠子，打开头颅骨髓治头疾，好像华佗一样神妙。乡里有一个被贼砍断了脖子的人，他的头已经和脖子断开了。这人的儿子是个孝子，知道仙医道人的神奇医术， 便对他的家人说，祝樵夫是仙人，你们快帮我把他请来。家人说，公子你不要乱想了，你父亲的头和脖子已经分开了，就算他有返魂丹，又怎么能把已经分开的头躯复合呢？在这人儿子的坚决要求下，家人才去请了薛医道人。薛医道人来了后，摸着那人的胸口说，头虽然断了，但身体还有暖气，暖气就是生命之气啊，有了生命之气就还可以医治。于是薛医道人赶忙用银针把头和脖子缝在一起，缝合后涂上一条羹药粉，用炭火烘一下，过一会儿又煎了人参汤，混合了其他药，撬开了那人的嘴巴灌进去。过了些时候，那人就有一点鼻息，再用热的酒灌进去。经过一昼夜后，那人就发出声音了。再过了一昼夜，那人就可以跟他的儿子谈话了。这时给他喝煮得很烂的粥，再过一昼夜，他的手脚就都可以提起来了。七天后，伤口就愈合了，半夜以后他就恢复如初了。他们全家人都十分感谢薛医道人，愿意拿出一半财产酬谢他，但是薛医道人没有接受，人们都称颂他医术高妙，德技双馨。后来薛医道人上终南山去修道了，人们不知道他以后情况如何。他没有儿子，他的医术也没能流传下来。外史是原作者陈鼎自称说，人们都认为华佗是神医，可以破脑弯臂，但没有听说过他能够使被杀死的人复活，薛医道人却可以做到。这就证明了华夏的人杰神医所在多有，怎么能说后世没有奇人呢？正是神传文化确有神，可令濒死得复生，万般奇迹皆有缘，端得凭他人得心。诗句清，陈鼎《余初心志》卷十二。
诗歌园地，观2010年神乐晚会，作者心语，开创神传文化，主佛一念定三界，为救旷宇出坏灭，天马行空向凡尘，万王随主天堂别，落入人间走四方，一朝相聚法缘结，开创文明5000年，神州舞台为法设。明慧亮心语，作者万古元，无私正念章，有难救人忙，名利情舍尽，真善人久长，浊世炼金体，出尘做法王，明慧亮心语，正见通天堂。家常话，作者心语，乡下老婆婆不觉老来难，提起儿媳妇满脸是笑颜，媳妇修大法贤惠不一般，说话尖叫娘，亲密暖心甜，说我不容易让我享晚年，做饭随口味新衣应时间，生日细心计啰嗦他不烦，洗刷不让干不缺零花钱，小病跑前后冷暖挂心间，修行真善忍好处说不完，六亲都不认见识瞎胡编。飞升，作者静心，白云朵朵岁月悠悠弹指过，片片落花双目为何倚天涯，琴箫轻奏风雨不生心若旧，冉冉飞升寰宇如烟一层层。
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正本清源，大法真相，遍地奇迹，中共何以调查，作者清泉。法轮大法明慧网的真实性，除了法轮功学员坚信外，中共政法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也都是相信的。里面涉及到的
除明确标明石化名的名字之外，相关的名字、地点、时间、事件、经过等都写得清清楚楚。中共相关人员为什么也这么相信和关注呢？一个是想在上面收集当地法轮功学员的修炼情况，以及当地法轮功弘扬的情况，再一个就是关注明慧网上的恶人榜，看看自己是不是也已经榜上有名了，或者看看自己做的坏事法轮功学员报道出去了多少。当然其他的相关信息，只要是涉及到本地的，中共也是要掌握的。在明慧网的报道当中，报道的一些奇迹也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兴趣和关注，那就是经常报道的老百姓因为修炼了法轮功而发生的不可思议的神奇事。中共对这方面的报道是非常害怕的，因为这从另一个方面在证实着法轮功的超常和伟大，所以他就要伺机进行干扰。以河北省涞水县的中学生曲建国为例，才16岁，身患骨癌，为治疗倾家荡产，学校的师生还为他捐款。他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和水利医院都治疗过，头发都因化疗脱光了，后来只有回到家里等死。在这时他学练了法轮功，病境奇迹般的好了，头发也长出来了，还是为了感谢法轮功，亲笔写下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明慧网上，还配发了自己的照片。这件事在当地造成了轰动，在农村这样的事往往都传得很广，那么小的孩子面对死亡，乡亲们都是非常同情的，连学校的师生都为他捐款。然而他竟因为修炼法轮功奇迹般的好了，在铁的现实面前谁都会反思的，这法轮功可真不是一般的气功啊，有起死回生的功效。知道这件事的老百姓能还会相信中共所造的谣言吗？本来这样的奇迹就已经传得很广了，可是促使这件事得到进一步传扬的恰恰是中共相关部门的调查。想想看，对法轮功连续打击了10来年，到目前为止仍在对法轮功坚持作恶的中共怎么调查？在中共的宣传里，法轮功可是一无是处的，他搞调查谁都知道他调查的目的就是恫吓，知道好在家练得了，可不能再到明慧网上去说了，或者干脆逼迫孩子表态不能再说法轮功好的话。从河北保定610责令地方公安和学校进行调查时就已经注定了，这样的调查只能是不了了之，调查属实怎么办？谁敢签字说这样的事是真的？所谓的调查不过就是对曲建国及其家人进行恐吓和言论钳制。话又说回来，像这样的事中共不干涉行不行？人家把自身的经历都写出来了，还配有照片来证实，你地方当局不闻不问能说得过去吗？将来上级追究起来谁负责任？所以尽管是真的，迫害法轮功这一伙也不敢让民众知道事情的真相。说到底中共是不敢对这样的奇迹较真的。其实这样的奇迹可不是一时一地，而是在中华大地上广泛而持久地存在着。我们随便举两个例子吧。2009年11月30日，大连市金州区站前派出所绑架的大法弟子孙桂林就曾患有白血病。2005年时到大连二院检查，他的血小板只有 1.8 万，正常人18万至32万。医生让家属准备后事，桂林想到5岁的孩子、丈夫和年迈的母亲，他心如刀割。在绝望中，他牢记别人告诉他的法轮功九字真言，诚心诚意地念了起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奇迹发生了，血小板上升至8万。医院的一个老教授说，接触白血病这么多年，没有一例如此乐观，在当今世界白血病仍然是无法攻克的难关。这件事发生在中共打压法轮功期间，受到这么大益处的孙桂林还会在意中共对法轮功的诬陷吗？他能不修炼法轮功吗？仅仅念诵几个字就能把病治好，这是个什么样的功法可想而知了。他从此没有吃过一片药，同时他也想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神奇事告诉别人，让别人也受益。
这是一个在法轮功中受益的人在法轮功受到迫害时所能做的对法轮功的感恩。再说一个，也是最近在明慧网上报道的事实。明慧网2010年3月23日报道，2003年在甘肃省武威市看守所关押着一个毒贩叫牛运忠，在关押期间患病瘫痪，同监室非法关押着一名大法弟子，给其讲大法的美好，讲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牛运忠就跟着大法弟子学练，也跟着大法弟子背法轮功的经文。不几天，牛运忠就能站起来自如地走动了。他激动地说，这么好的大法我得得太晚了，否则我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看守所长领着人查号，见牛运忠在小院里自己走动，一个个用惊讶的目光看着牛运忠。法医走上前问牛运忠，你是吃什么药治好的？牛运忠回答说，我不是什么药治好的，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从今以后我就练法轮大法了。临走时法医说，像牛运忠这样的病都练好了，将来退休我也要练法轮功。这是最近在明慧网上报道出来的神奇事，有姓名有地点，有些虽然过去几年了，可是要调查的话也是很容易的。其他以化名报道出来的神奇事几乎天天在明慧网上都有报道。就拿报道牛运忠这件事的3月23日这一天来说，明慧网上报道的就有十来个这样的奇迹。像前面所分析的那样，面对奇迹，中共是不敢做出实事求是的调查的，因为调查本身就是对法轮功的承认。如果法轮功报道的事实中有一例是假的，按中共的本性来说，他都会大张旗鼓的鼓噪的。其实在这些年的迫害中，有相当多的中共体制内的人士都明白法轮功的超常，只是他们不敢说而已。中共真的不知道法轮功的神奇吗？但就治病这一点，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就曾专门调查过，可是面对真实的资料，无神论的中共怎么能够相信？反而对法轮功的超常表现愈加认为是迷信，造成了中共高层强力迫害法轮功的一个借口。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这真实的一切正在发生着，你用谎言不让老百姓相信，可是面对发生在自己身上及周围环境里的事实，谁还会相信中共的谣言呢？面对法轮功带来的奇迹，中共是不敢调查的。而对于老百姓来讲，见证了法轮功的奇迹后，他们心里自然就什么都明白了。
生命奥秘，善的能量，作者王浩天。对于维持生命生存的能量，我们自然会想到各类美味的食物中含有的能量，以及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太阳能、热能、光能等等。虽然这些能量可以保证肉身的正常代谢和生存，但唯一的缺憾，无法保证人不生病，无法保证肉身不老化。世界上有很多肉身不腐的例子，这些常年素食的修炼者如和尚、尼姑，在他们离世后留下的肉身有的长达千年都不腐。人们好奇，这些修炼人的能量源于哪儿，竟使不腐之身公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藐视人类的自然规律。面对这些事实的涌现，人们开始探索寻找答案。这让我想起自己的经历，小时候常常生病，导致一只耳朵失聪，最后连味觉都丧失，后脑经常疼痛难忍，常常的头晕目眩，使得小小年纪的我连走路都很吃力。尽管父母是医生，用遍各种偏方秘方都无法治好，而且西医的治疗常常扎针吃药，渐渐的我的情绪变得暴戾，田惯应运不公，常常感觉难以承受的心理，不知道为什么在世上这样痛苦的存在。看到加护病房的癌症病患，眼前堆满各类高级营养，各类昂贵的药品，但是这些对于饱受病魔折磨的病人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和疗效。面对癌症，再好的食物，再好的药物， 面对嚣张的病魔都纷纷自敛止步。看到癌症病人在万分痛苦的折磨中挣扎的死去，那么多的亲属、医生和护士眼睁睁地看着病魔吞食着生命，都感到悲伤惋惜，却又爱莫能助。有时我会担心，会不会也是这样死去？在病痛的折磨中，一次我突发奇想，要是有一种能量一进入身体，人就能减缓痛苦，该多好！我也就不会因为病痛再对父母乱发脾气了。在第一次读《转法轮》时，读到法中讲的，人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人生生世世干过很多不好的事，产生的业力就会给人带去痛苦和各种不幸。而要想好病，就得消去这些黑色的物质，但是不能随便的给人清理，只能给修炼的人做。转法轮上说，因为修炼的人是最珍贵的，他想修炼，所以发出的这一念是最珍贵的。佛教中讲佛性，佛性一出，觉者们就可以帮他。看到这些后，我在心里说，师父，我也想修炼，我也想回到自己的先天本性，同化真善人。当这一念涌现时，我发自内心落泪了，好像是生命的漫长等待终于等到了救度，发自内心的感动和喜悦。身体先是剧烈的收缩，伴随着震动，突然大脑收缩到一种程度的时候，又突然一下裂成了两半一样，一点都不觉得痛，反而很舒服，很美妙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当我动修炼大法的那一念时，师父就已经给我清理了病业，消除了业力。我修炼至今身心健康，那善良的一念真的为我的生命注入了全新的能量，我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轻松地继续学业，坦然地和社会交往，性格也不闭锁自己了，思想因修炼的缘故改变得很开阔。父母亲戚看到我后都说，真是完全变了，病的时候跟谁都不说话，都没笑过，现在活蹦乱跳的，那么能说，简直就像大学讲师，真的是谢谢师父和大法改变了我。有时回想起以往的修炼过程，内心真是感触，矛盾中向内找自己，找出内心深处潜藏的变异思想思考方式，找出那些躲在自己身体深处的旧因素，让生命在同化真善忍中改变得更加善良。正因为这种善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能量，能够储存在身体的细胞中，所以能够常常制约着不好的思想、不好的行为，也时时帮助修炼人清理身体不健康的因素。现在再来看待不腐之身的现象，也许就不再难以理解了。善是生命的能量，一旦储存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中，就会抑制肉身的腐化，超越常理的印证了善的奇迹。
世人觉醒，一位老干部明白真相后觉醒，这个正心。前几天我到某大型企业生活区讲真相时，迎面来了一位老者，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我跟前，双手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现在三退还行吗？我当时一愣，他说，怎么不认识我老马了吗？我说，认识认识。他那多皱的脸上堆满了笑，说，缘分缘分呀。简短的几句对话引起了我三个多月前与他讲真相劝三退的回忆。这个老干部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年龄与我相仿，70挂龄，看上去忠厚善良，我就没有过多想，就单刀直入与他唠起了当前时局。我们二人都认同当前社会世风日下，贪污腐败横行，黑社会与政府高官勾结，做出了许许多多欺压坑害百姓的事情，真是太黑了，
世人大都是这样的看法。然后我把话题转到法轮功上，我说，你看法轮功多好啊，教人坚持真善人，时时处处做好人。我又给他列举了世界各地讲真相中出现的神奇故事给他听，他听后十分高兴地说，法轮功好，我早有耳闻，今天听了你讲的，我更清楚了。我非常向往法轮功倡导的真善人，如果人人都按真善人去做，那不就真正成为和谐社会了吗？自由、博爱、平等、民主，无处不保暖，多好啊，那才叫太平盛世啊。接着我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内幕，他听后拍着大腿说，那天安门自焚我也看了，当时我就看着不对劲，哪有公安人员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呢？小女孩喉咙拉开了，怎么还能唱歌呢？这不是演戏吗？不地道啊。我还比较详细的给他讲了酒瓶主要内容，他听后非常认同，并说回去后要认真学习。当我劝他三退时，他没有马上表态行不行，却说出一段苦衷，过去曾因为说真话遭受过很多打击迫害，紧接着他说出他一生中遭到三次比较大的打击。第一次打击是在学生时代，他说，因我家境贫寒，就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学点知识，争取将来有个好的前途。我在学习上吃了不少苦，学习成绩上去了，结果学校不仅不表扬，反而说我不问政治，走的是白砖道路。当时社会形势，整个教育界是竖红旗砍白旗，凡是努力学习成绩好一点的学生都成了白旗。我班成员一览表上，我年年都插的是白旗，这就成了大会小会的批判对象，搞得我在学校抬不起头来，处处低人一头。第二次打击是刚刚步入社会，他说，参加工作不久就赶上了大跃进，当时社会形势是说大话浮夸风，牛吹得越大越好，我对当时亩产万斤粮提出过质疑，认为不现实不科学，人家说我又行。在大炼钢铁那阵子，全国上下工农兵学商都要上山筑起土高炉大炼钢铁，为了凑数，很多人砸锅扭锁，甚至连门拉手都卸下来，只要是铁都往土高炉里扔。我当时对这种做法看不惯，认为是穷折腾，是自欺欺人。后来有人向上打小报告，说我对社会不满，反对三面红旗，这一顶反动的政治大帽子就扣上了，打成了右派。从此我就成了反面教材的活靶子，随时接受批判。我变成了惊弓之鸟，啥也不敢说，啥也不敢议了。第三次也是最厉害的一次，他说，那就是20世纪60年代，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几乎要了我的命。这场革命完全是一场群众斗群众的窝里斗的运动，那真是六亲不认。你今天是领导干部，明天就成了被批斗的走资派，今天是很要好的朋友，明天就成了敌对势力的两派，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反目为仇，一家人互相之间说话办事还得提防。面对这种敌我不分、是非不分的运动，我实在忍受不住了，我爱提意见、讲真话的老毛病又犯了。我对人说，这人人都成了革命对象了，连亲朋好友都成了对立面，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吗？就这几句话，一下子把我流放到农村，住进了牛棚，过上了天天挨批斗、日日劳动改造的生涯。这种非人生活挣扎了十年才平了反。回到家，老伴心疼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对我说，你不图名也不图利，可老管这些闲事干啥？遇事不会绕道走，三思而后行吗？从此以后，我就把老伴的话当成了座右铭。 他说，你刚才讲的酒瓶一书等问题确实很在理很对，但我还得考虑考虑再说三退不三退，不要再出什么问题了，我老了再也经不起打击了。这位老干部这一番苦衷说出了一代人的心声，句句都是实情啊。所以我当时没有再勉强他三退，只是告诉他要好好看酒瓶，好好看看真相资料再说。这第二次我们相见是三个月后的今天，在数百万人的大城市中，对一个陌生人第二次的相遇如同大海捞针，真是不易。师父说，也就是说你这一生已经是修炼人的一生，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了，也都不会出现偶然的事，人生路上的一切都与你的提高和修炼有着直接关系。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正如文章开头这位老干部说的，缘分缘分啊，这不是巧合，这是冥冥之中有定数，这是师父的电话，他就应该得救。这次相见看到他的表情，我断定他是觉醒了。我与他开玩笑说，怎么老伴批准了，不再绕道走了？他也笑着说，法轮功这么好，是在救我呀，我还绕道走啥呀？我说，这就对了。他说，老伙计，我从头至尾看了几遍酒瓶，这书上每章每节说的都是真事，句句都说到我心坎上了。按照酒瓶对照我过去受到的打击，自过在邪党，我没有错啊。我和老班说，酒瓶书上说的多好啊，这与邪党说的天差地别呀，我们不能再当他的驯服工具了，更不能当他的陪葬品。我看准了法轮功的真善人，我要做个好人，赶快给我三退了吧，我要彻底去掉这块心病。我说，中，保证完成任务。从马姓老干部听真相到觉醒三退，给我的启示有两点。一，多学法，要按照师父的法理讲真相才能救人，这些生命都有佛性的一面，只要按法理去讲，讲细讲透，世人就能接受，就能获救。二，要看明慧网正见网上同修们提供给我们的大量宝贵真相文章资料，这是帮助我们讲真相救世人的素材资料，层次有限，不妥处还请同修指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